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神州八年风云人物。我是苏永远牧师，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有罗应权。Roger 你好。
哎，苏牧师你好。
各位听众你好。
各位听众你们好。
上一期呢，我们就讲到李鸿章出使西洋。这个马关条约之后呢，就即是可以说李鸿章的人生里面呢是最低点了。但是到了1896年2月的时候呢，他就时来运转了。原因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俄国介入，于是迫使日本呢是即是将这个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咁同年期间呢，这个俄国因为这个 Nicholas II 加冕呢，就邀请清廷呢就派一个专使去访问俄国。咁李鸿章有机会呢是代表中国呢是出使这个俄国。于是呢就有机会唔单止出使俄国，同埋出使呢是西洋各国咁样嘅。係上一次我哋就提到呢一个咁样嘅问题。
哦，苏牧师，咁李鸿章去俄国唔只止参加加冕咁简单，听讲佢仲签咗啲中俄密约喎。咁究竟你可唔可以讲下咩叫中俄密约呢？
是啊，李鸿章呢喺俄国嘅时候呢係签订咗呢个所谓中俄密约。中俄密约呢主要係有两点嘅。第一，就是中俄结盟为呢个战略伙伴关系。主要呢係针对日本嘅军事威胁。如果日本係侵华嘅时候呢，俄国就要作出支援。如果日本係侵俄嘅时候呢，中国就要作出支援。任何一个国，即是中国或者是这个俄国，不得与日本呢是单独扣和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的密约里面的一个签订的。第二呢就是呢，当然呢俄国咁所签订呢一定有啲着数啦。个着数在哪里呢？就是中国东北省的地区它应该有的权益啦。这个权益就是什么呢？所谓青东铁路的管制权同埋开采矿权呢就交俾呢一个俄国。啊，李鸿章呢就觉得哇咁唔系几掂喎。于是就有个谈判。李鸿章就建议呢，唔系由呢个俄国嘅官方去管治呢个铁路或者系负责开采呢个矿嘅权益，而系设立一个嘅私人公司，私人投资。啊，成立咗一个所谓俄华银行去办铁路。啊，其实私人呢其实大多数咪就即系官方嘅吓，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嘅所谓中俄密约啦，其实咧喺某一方面咧都系蚀底嘅。
啊，苏牧师，但我又喺民间传闻咧，就听到好似李鸿章同俄国咧有啲警棍，你可唔可以讲下咧？
系啊，系啦，即系喺呢个民间传闻里边咧，就话一会唔会咧系呢个李鸿章受咗贿赂咧？事实上咧，喺俄国财政部嘅部长喺个回忆录里边咧，亦都提到呢一件事。佢就将铁路嘅利润咧，300万嘅卢布咧，系俾李鸿章作为报酬嘅，分三期付款。啊，签订嘅时候先俾100万，其二啊逐步付还。咁啊，当年咧的确有一笔叫称为呢个李鸿章基金咧，系从呢个俄国银行咧系汇到上海嘅，呢个系有证有据嘅。但系咧嗰啲钱，是俾咗李鸿章自己个袋啊，就抑或俾咗国家咧，就不得而知啦吓。
啊，即系呢个就依家都好难追啦。咁但系又讲翻转头，李鸿章呢个以俄制日呢个政策咧，究竟有冇用咧？你觉得？
可以话完全冇用，因为几年之后咧，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后咧，俄国同日本咧同时举起枪口嚟对住呢个清廷啦，所谓战略伙伴咧，全是谎话嚟嘅。李鸿章呢一种所谓以夷制夷嚟对付日本咧，我觉得咧未免太过天真。
啊，苏牧师，咁啊，李鸿章去欧洲啊，唔净止去俄国啊，听讲佢又去好多个国家，仲特别咧就去咗德国。可唔可以讲下佢同德国佬有啲咩倾咧？
嗱，中国同德国咧系一个非常有趣嘅关系啦。啊，即系事实上啊，中国成日都想仿效德国。嚟呢个所谓啊励精图治啊嘛，所以呢一个嘅李鸿章去到德国嘅时候咧，就访问呢一个当时一个好出名嘅所谓铁啊呢、这个铁面嘅宰相啊俾斯麦啊 Bismarck 啊，咁啊 Bismarck 咧就同佢提到呢个练兵嘅心得。Bismarck 就咁讲话，佢话以练兵为国家嘅基础，兵不贵多，而是贵精，必须年轻，技艺精湛，先至向无所敌。 事實上呢，日後啊，這個中國的軍事方面呢，是時常想仿效這個德國制的。無論是日後這個的黃埔軍校啦，想仿效這個蘇聯和德國制度。共產黨呢，在這個亦都是有一個德國的將領，這個叫李德，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李德亦都是其中一個將領，是德國人來的。咁啊，而呢一個嘅國民黨剿共咧，亦都係一個德國人，即係滑稽到極啦，即係咧，就是、德國人打咗德國人啊，所謂國共內戰咧，其實咧就係、是、德國人打德國人嚇。
真係得意喎！咁李鴻章去完德國咧，仲去比利時、法國，最後咧就去埋英國喎。咁喺英國嘅時候咧，就好似佢同阿英女王維多利亞咧有啲好得意嘅事，你可唔可以講下咧？
去到呢、這、一個啊英國嘅時候咧，李鴻章。個文學根底唔錯嘅，佢就嚇喺呢一個嘅送咗兩個名句，寫咗啲字咧，非常工整嘅字咧，係俾呢一個嘅英女王啊維多利亞。呢兩句係咩咧？話西望瑤池降黃母，東來紫氣滿函關。所謂瑤池嘅黃母娘娘咧，就係、是、當然指女王啦。呢、這個女王即係指英女王啦。出函關的老子是誰呢？就是他自己了、啊、即是用這兩句來形容他怎樣 去探問這個英女王，都非常的貼切的、啊、即呢都可以說他相 相當精靈的、
啊、真的這些古詩都應用到近代的情形、啊、李鴻章去完英國呢，就跟著來了美國，又去到紐約了，還接受了當時紐約時報的訪問。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佢喺《纽约时报》上面发表咗啲咩言论呢？
嗱，我就有机会咧，就系睇过佢个访问嘅内容，我都几欣赏李鸿章所讲咧，非常得体嘅吓。嗱，首先佢非常惊讶咧，呢个纽约嘅高楼大厦有电梯啊，又唔怕风啊，咁样即系咧，哇，咁犀利嘅吓。咁啊，佢亦都谈到个教育制度啊，佢就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咧，真系认真落后，真系需要改革嘅吓。净系男仔先可以翻得学啊，冇女仔，冇净系嗰啲富家子弟先翻得学，嗰啲穷人咧就冇机会嘅吓。咁、啊、所以這個呢个咧系即系佢都有提到。不过我最欣赏佢咧，佢嚟到接受呢一个《纽约时报》访问嘅时候咧，佢就系讲到美国种族歧视，他要求美國廢除移民法案，他不去加州，不去西岸，就因為他覺得中國的移民得不到美國政府給他們移民應有的權利。他以為這個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一個法案。
那你又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中國人當時在美國的時候的背景是怎樣呢？
中國人呢是嚟美國呢都有一段時間㗎啦、啊。李鴻章呢是喺1896年呢是訪美嘅。喺1882年5月6號呢，美國總統 Arthur 呢就簽署咗呢個叫做 Chinese Exclusion Act， 呢個所謂排華法案。個背景係咁樣嘅，係1848年至1855年嘅時候呢，美國西岸有呢個所謂尋金熱啦，就吸引咗唔少嘅中國人咧遠道嚟尋金，再加上當時係有呢個太平天国戰亂嘛，所以咧諗掂諗還又死掂又死，唔少嘅中國人咧冒險咧係嚟到呢一個美國地方咧係掘金啊，我哋叫劍山嘛，我哋金山啊，咁啊之後咧由美國咧起呢一條叫Transcontinental Railway， 所以咧就吸引咗唔少嘅中國勞工嚟到美國嘅西岸啦。啊！呢啲中國嘅勞工咧，又平啦，又靠得住啦，又好使好用啦，又唔會咧係作反啦嚇、啊。再加上咧，佢哋冇乜福利啦，對美國嘅負擔唔係好大，所以就吸引咗大批嘅中國人咧移居嚟到加州啦。咁就引起當時嘅白人不滿啦。早喺1878年嘅時候咧，國會通過一啲排華嘅法案，但係當時嘅總統係希士咧，就係、是、拒絕。簽署啊，認為有呢個種族嘅歧視啊。到到1879年嘅時候咧，加州就首先立法啦，拒絕一啲嘅族裔人士入境。終於咧喺好多嘅壓力之下咧，美國政府國會咧就喺1892年咧就簽署咗呢個叫做 Chinese Exclusion Act
啊。咁樣乜嘢叫做排華法例咧？內容係乜嘢咧？
嗱，呢個 Chinese Exclusion Act 呢個排華法案咧，包括有幾樣嘢嘅。第一咧就係、是、咧所有技術性或者非技術性勞工不得入境10年。 啊，非劳动的就不再子嚟。第二，境外的华人不得入籍是做美国的公民。啊，这个呢是啊，就这个就可以说呢是当时呢是啊，他们所强调的一样东西。那呢，还有1886年呢再修改这个法案，离开了美国的华人呢不能够再入境。即是这样讲来的时候呢，美国的华人永远不能够跟他们在中国的妻子和子女呢是相会了。当时反对这个法案最犀利呢，有一个叫共和党的参议员，麻省的参议员，这个叫 George Hall， 他认为这个法案是种族歧视。但这个法案一直是维持到1943年才被推翻。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中美呢就抗日成为盟友嘛。到了1948年呢，加州的最高法院才否决呢中国人不能够跟白人结婚这个法案。咁我觉得李鸿章能够透过呢个纽约时报嘅访问向美国提出抗议呢，係值得非常值得钦佩
嘅。啊，虽然李鸿章值得我哋敬佩，但佢都好似做咗啲嘢令到中国人冇乜面喎。
啊，当然係啦，即係我諗我只係提到呢係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喺呢个德国嘅时候呢，啊佢啊，我唔係德国，喺俄国嘅时候呢，佢就啊見到在莫斯科廣場呢，因為人山人海，組織不好呢，就當時呢有成2000人呢是壓死的。咁啊，佢就問嗰個俄國官員，喂，你有冇話俾沙皇聽啦？嗰個俄國官員有啊，佢話：哎呀，唔好話啊，我做官嘅時候啊，好多人死咗，我對皇帝啊都唔會講嘅啊。咁表面出呢個中國有一個特色呢，就係報喜就不報憂。咁另外仲有一個笑話呢，就係呢、這個哥摩登嘅太太，即是呢摩登呢以前帮呢个中国打太平天国嘅一个英国嘅将军。佢就去访问佢太太嘅时候呢，佢太太就送咗隻狗俾佢。咁呢佢攞到隻狗嘅时候呢，佢就啊回复返一个嘅多謝卡。佢话多謝你所赐的珍品，真是有幸。所以珍品者狗肉也。人哋送隻狗嚟做 pet 嘅，做个宠物嘅，佢就以为送佢嚟请你食狗肉。呢、这个呢就未免呢出咗好多嘅洋相。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係啊，去到英國嘅時候咧，英國咧就好想去睇下呢個議會制度啊。李鴻章表示冇興趣，佢只不過係想學校西方嘅科技，而唔係個政制。下一次我哋講到有一個人叫做鄭觀應咧，佢喺李鴻章嘅時期早已經咧係提出咧一個政制嘅改變，用君主立憲。然后用代议制，在下一次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所谓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来的。就讲到这个位置了，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13分钟。
应该12是吧，
没所谓的。